今天要讲大卫啊，大家都很熟了。我们打开这个撒母耳上24章。大卫是圣经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人物，对不对？因为他神称呼他是合神心意的，圣经里面只有这个人啊，只有这个人，神是怎样称赞他的，所以这个人一定是很重要，所以一直在默想他的故事，有很多的理由，很多的理由，使到大卫是一个合神圣意的王。旧约圣经是说他是合神心意，然后使徒行传就是称呼大卫怎么样？大卫有怎么讲啊？大卫服侍了哪一世代的人啊？他就睡了啊，所以敬畏神，然后他是服侍了这一世代的人，这个旧约跟新约遥遥相对的，把这个人物，这个重要的人物就讲出来，他是我们的好好的榜样。然后呢，大卫是有很多的因素理由，他神是怎么称赞他的。我今天念几一段经文，就是其中一个理由，神是要选择他的。我们打开24章，我们一起念好不好？好，找到没有？好，1、2、3，扫罗追赶非利士人。到了路旁的羊圈，在哪里有洞，扫罗正气大解。大卫，我跟随他的人正传在洞里的深处。跟随的人对大卫说，耶和华曾应许你说，我要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，你可以任意待他。如今时候到了。大卫就起来悄悄地割下扫罗的头。最后大卫心中自负而脱下扫罗的衣坑巾，对着金水说，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，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怕，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。大卫用这话拦住跟随他的人，不容他们起来害扫罗。扫罗起来从洞里出去行路，随后大卫也起来从洞里出去，呼叫扫罗说，我主我王。
扫罗回头观看，大卫就屈身点伏于地下来。大卫对扫罗说，你为何轻信人的谗言，说
大卫想要害你呢？今夜你亲眼看见在洞中耶和华将你交在我手里，有人叫我杀你，我却爱是你，我不敢伸手害我的王，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。我父啊，看看你爱袍的衣襟，
我割下你的衣襟没有杀你，你由此可以知道我没有恶言相逆你。你虽然掠取
我的命，我却没有得罪你。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是非，在你身上为我伸冤，我却不亲手加害于你。古人有句
说，
不是出于恶人，我却不亲手加害于你。以色列王出来要寻找谁呢？追赶谁呢？不过追赶一个死狗，一个喝诅咒是了。耶和华在我中间施行审判，判断是非，为我伸冤，因为好，就在这里了。我们知道大卫大概是在14、15岁的时候呢，这个先知撒母耳就为他高立他做王了。然后他要等多久啊？等圣经说等到30岁，大概等了15到16年，他才这个登基啊，做这个王。今年是这个 Queen Elizabeth 的登基的60年啊，所以在网络上有很多东西要卖啊。但是呢，这个 Queen Elizabeth 呢，她是做了王以后，再过2年才登基的 啊，刚刚跟大卫是调转过来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父亲突然间死去啊，所以国家需要个王，就快快的登基了。登基以后呢，但是你知道他有很多的宾客要请啊，还要服装啊，还有很多预备啊、仪式啊，所以要等到一年多两年，他才会加冕高利他啊。大卫就刚刚不同，大卫是先知已经高利他了啊，但是高利以后呢，还要等啊，等十五年啊，这个时间是非常长的时间哈。但是大卫是一直在等啊，他就等他是做这个王，这个等呢，这是要完全的要顺服啊，这个顺服哈、啊，为什么呢？这个等就是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，就是说有时候有些事情我们应该做是对的，因为他对不对？他已经是王嘛啊，已经高立了，但是你。事情是说神给我们的原则，我们应该是可以跟随这些原则是做的，但是我们发现特别是一些人他是给神所用的，我们不单我们处事为人要根据神的这个原则去办事，我们全都特别要注意这个事情，我们还要做什么？还要根据这个神的时间啊，这个神的原则跟这个神的时间，如果把它分开了，问题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。我们中学的时候，老师中啊、就说孔子做什么？他是五十知天命，对不对？他已经知道他要做什么事情了。但是啊，刚刚好，大卫是不需要五十岁，十五岁啊，他十五岁的时候呢，他已经知道天命。啊，他已经知道神是要他做王的，啊，他就根据这个，神的安排去生活啊、行事啊，但是呢，他知了天命以后啊，神的高利以后呢，其实对大卫来说呢是很危险的，对不对？因为当时候已经有这个扫罗已经做了王了啊，所以在这个要等这个时间里面呢，是引起这个扫罗王很多的嫉妒啊。啊，然后要追杀他啊，真是很困难啊，直到他的存在，他的命受了很大的压力。真的天命以后呢，我发现这个大卫一直在逃避这个扫罗王啊哈，他知道这个扫罗要杀他啊，所以他就走了以后走到这个腓力斯地里面那个加特王雅吉那边，他的装疯子啊，装傻瓜啊，本来王每天应该吃 steak 啊，但是呢要装疯子以后呢没有 steak， 还要吃这个赖吉啊。本来呢这个王要写字应该很有权柄的，他要办这个疯子以后经常在这个墙壁上要乱写啊，还有本来这个王应该屋子很漂亮的，但是要办到这个自己的口水一直留在旁边，很脏的。然后呢，他这十五年里面呢，他没有住个很好的房子哈、啊。他住在哪里？圣经告诉我们，他住在这个旷野里面、山寨里面。为什么呢？每次他打算要住在一个好的房子的时候，扫罗王知道以后，他要追杀他，他听到要逃命啊，这一直走。你看，本来是王，但是住的地方不好。啊，没有门的啊，都是在旷野里面，然后他还要，终于被扫罗的追杀啊，追杀他。有一次是最危险的时候，就是说他在这个西佛的旷野里面啊，这个西佛的这些人不好，为什么呢？他们大卫住在哪边的时候呢？他们就偷偷的通风报信，走到去扫罗王，就告诉他。哎，你要杀这个大卫，他在我们这个山区里面，啊，所以扫罗就跟他说，哎，你要把这他的行踪啊，他要跟哪些人见过面啊，他是在哪里面去居住啊，所有东西都把我查好以后，好 fax 给我，啊，这个西佛人就把这个东西给了扫罗王，扫罗王知道以后，他就带领这个精兵3000，一直行动， 叫去追杀这个大卫。哪一次是最危险的时候？为什么呢？因为大卫没有他太疏忽了这个事情，所以给这个扫罗王追出了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他在这个山头，扫罗王在另外一个山头，哦，走得很急啊，他带了一群人，400人，然后这400人里面也有妇女啊、儿女啊，对不对？所以走得，哎呀，你看到，但是精兵3000去追，在这个山头，看到快要死了，快要追到了，快要没有命了啊、哦！突然间，哦，菲利士人打这个以色列人战士出现了，所以这个他们就告诉扫罗，哎，我们不能追了，现在为什么？现在事情突然间有转变，所以扫罗就哼，好，就算了，他就回去打仗啊，没有去追杀这个大卫。你看到这个事情，你是最危险的时候。大卫是看到这个事情是发现，哎呀，他不能够留在这个犹他的地方，所以要逃命啊，要找到这个腓力斯地。我看这15年里面，对大卫这个磨练实在是很困难的，特别是在对年轻人来说，对不对？我们都当过嘛，你15岁的时候，哎呀，这很辛苦的。但是我们看这个约伯记，我们看约伯用信心讲了一句话，他说当我经过试验后必无荆棘啊，有没有讲错国语啊？好，就是这样了。我们就发现，就是有时候人生的价值，人生的价值的可能性不在于真是很顺利的环境里面啊，顺利不一定是好啊，在困难里面呢，神有时候就用这些困难的事情去苦练我们变成精金啊，这些pure gold 纯金啊，这个程度呢，它越纯的时候，就表示它的价值越高啊。神就用这些方法去训练这个大卫啊，对啊，是不是？好了，在大卫发现他一生里面神的意思是这样，所以受了很多苦，他是扫罗王的眼中钉啊。他是扫罗王的这个肋旁的刺啊，所以扫罗当然不能够允许这个大卫。为什么？因为大卫杀死千啊，不是大卫杀死万，扫罗杀死千啊。所以你看，扫罗本来很开心的，但是只开心只一秒钟，大家在唱另外一首诗歌，所以他都是啊，我是王，我不能要允许他，要杀他。但是我们刚刚看这一段圣经的时候，我们发现大卫在这种的痛苦困难当中，他用他的灵性，他的宽容大量去胜过这些困难的处境啊。所以有一次他有机会要杀这个扫罗王，我们就念这段圣经，他在这个隐基底的洞穴里面啊，真是好笑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次大卫打仗打完了，他就来继续要追杀这个大卫，走到这个隐基底的洞穴里面，他突然间要肚子不舒服，要大解哈，他就看这有个山洞，这个山洞可能门口可能好小小小的，但是原来这个山洞里面是很深的，所以大卫的一些人都全部都躲进这个山洞里面。大卫扫罗没有注意到他的大姐的时候，就出来以后圣经已经告诉我们了，就大卫怎么样啊，就把他衣襟割了一部分，对不对？等扫罗走了以后，走到另外一个山头以后，大卫就大声说道啊，我主我王啊，我是一头死狗，为什么你要追杀我呢？今天神就是把你的命摆在我心中，我身边的人也说怎么样要把你杀死，但是大卫会这样做吗？没有。原因是什么？这是我们的讲题啊，大卫的秘密的渴求啊。为什么大卫要阻止他的同行的人这样做呢？原因是什么？有想到吗？啊，因为他提出了理由，因为怎么样，我怎么能够杀害耶和华的受膏者？这一句话在这个撒母耳里面这一段故事里面呢，重复的出现。哦， 我岂能够杀耶和华的受膏者呢？他不准，他不允许啊。然后扫罗见到以后，他发现，哎呦，扫罗怎么讲啊？他说：“大卫，我你比我公义，因为我有恶待你，但是你善待我啊。”好了，扫罗出去以后，另外，但是扫罗走了以后，他再次的去追杀大卫，对不对？为什么呢？我认为啊，我比较过，因为另外一次在这个哈基拉山这个地方啊，哈基拉山的地方里面呢，照样的扫罗就是要选了精兵3000去追杀大卫。这一次呢，他没有去山洞了，这个、比较聪明了哈。他在追杀的过程里面，就是大路里面，大路旁里面就在里面扎营啊。所以呢，他扎营的时候呢，有3000兵，对不对？重重围住，他就在这个中心里面睡觉。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大卫那么聪明，能够走他的中心里面，可能就像我们中文所讲，满腹不及低头虫，不及低头虫啊。有哎，国语没有这一句话，只是我们广东人才有啊。哎呀，真可惜，这一句话还是很重要的啊。听过没有？我讲的不好的，哎，你们都听过哈。可能大卫找到一些小路啊，可能在没有经过这3000的精兵啊，在中间已经走进来了。他跟这个元婿这个亚比塞走到里面，他发现扫罗怎么样？他睡在这个旁边有他的 spear 啊，扫罗是用这个枪的啊，这个 spear 插在他的旁边啊。然后他的元帅就说：“哎，我们这个是耶和华给你一个最好的机会，我呢。”就把他一插就死了啊。大卫怎么样？大卫也是用同样的原因，他怎么讲啊？我岂可伸手加害耶和华的受膏者？他不准，所以他只是把这个枪拿走，要把他的扫罗的御用的水壶啊，可能把他 iPad 拿掉也可能啊。拿走以后呢，他找到另外一个山头，也是在山地嘛，也是大声说：“哎，扫罗，扫罗，你知道吗？耶和华今天把你的生命交在我的手中，但是我没有害你。”这一次呢，扫罗很聪明了。扫罗的回答怎么讲啊？他说：“我有罪了，我是糊涂人，我大大的错了。”所以这两次比较呢，我就发现第一次在隐基底的洞穴里面，扫罗是没有悔改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猜，如果大卫在山洞里面把这个扫罗杀掉，但是外面有几个人呢？3000精兵啊。所以扫罗也会想啊，哎，你本来他是说你把我杀掉你也要死啊，对不对？但是在这个第二次在这个哈基拉山里面的时候，我们就发现大卫第一次他不杀扫罗，原因真的是因为他是耶和华受膏者，不是为了自己生命的安全的缘故不杀扫罗。只是对第二次的时候呢，扫罗看得很清楚了，所以他就大声的哭，我有罪了，我是糊涂人啊。然后我看到大卫对扫罗这个人的感情是很有深度的，他不单是心里面想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，他怎么讲？他在对面山头跟扫罗对话的时候，他首先看到这个扫罗以后，我主我王啊，他把头啊，他的跪在地上，把头伏在那个地下里面，你可以看到他是很谦卑的，对扫罗来说非常非常的谦卑。从这里面我们就发现了大卫为什么他会这样对扫罗呢？啊，这种对人际关系的处理的方法与我们的生命里面好像有一点不同。我们通常我们的爱是被动的，对不对？我们对人的恨是主动的啊，我们报仇是很主动的啊，我们爱人是很不甘心的啊。我们经常记得啊，特别是在一些我们的敌人，我们最不喜欢的人，他在我们势力的范围里面。怎么样？我对他怎么样？ 都是不好的，但是大卫没有这样做，就表示出大卫是个很，他的信仰很伟大的，他的人格也是很伟大的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真是这样哈。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他为什么不要报仇呢？因为他心中里面有一个 secret desire， 有个秘密的渴求。什么秘密的渴求？我就形容这个秘密的渴求，就是他对神有一个敬畏的心。他敬畏神，他敬畏，因为他敬畏这个神，所以他的心是甘心顺，不但是顺服在神的权柄以下，他也甘心顺服在神所安立的这个受膏者。他不单是尊重主，他也是尊重主所告立的这个扫罗王。虽然他可能有些不好的地方，但是他是神所拣选的，他是高高在位的。怎么样？大卫就敬畏他。他没有，他有没有权柄要，有没有机会要杀扫罗？有。他是不是扫罗没有毛病？有，都有。他这个时间都通了，但是他厉害的地方，这个人厉害的地方，就是我们传道人要学习的地方，就是他办事不是单单根据一些我们所学来的一些神学的原则，圣经里面的原则，他处事不是单单根据这个道理对还是不对，那是怎么样？他知道不但是讲 reasonable 还是不 reasonable， 他还是讲什么？他把这个时间这个更原则记下起来。哦，这就是他的我们要学的东西。有时候我们就没有这个耐性，怎么讲啊？耐性还是耐性啊？没有这个耐性，里面我们发现这些东西以后，我是对的，他是不对的，我们就马上行事，没有耐性的，是吧？但是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，有我们这个行动就出于自己了，我们就靠自己的缺陷，我们就给魔鬼留了地步。但是大卫不是这样的哈，大卫是他是个非常忠君爱国的人啊。我们中国的文化讲是要有忠恕之道，对不对啊？就是要官要对神要恕，神要对官，君要忠，夫要对妻要恕，妻啊要对夫要忠啊，父对子要恕，子对父要忠，恕饶恕 ，forgive， 饶恕，对，哎，没有讲错，你听得不好。这种中国人的忠恕之道啊，忠恕之道啊，就是我们认为是我们中国的社会的人伦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架构，必须要守。我们就叫没有这种的忠恕之道，我们用的是爱顺之道啊。我们就转过来，就是说父母要爱儿女，儿女要好顺父母，对不对？丈夫要爱妻子，妻子妻子要顺从丈夫啊，百姓要顺从丈夫啊，丈夫要爱慕他的百姓啊。这个我们看这个这个爱顺之道更好，给这个忠恕之道更好。大卫就是有这种的，他要顺服这个宝，因为为什么？他要顺服主，他知道这个时间是蛮重要的。但是很小人明白大卫这个秘密的渴求，所以你看到这个撒母耳记第一章的时候呢，就出现一个人，这个人是什么？啊，就是在扫罗他在打仗的时候打这个菲利斯人，后来打死了啊，就是其实他没有死。他看到他的儿子死了，所有人都死掉了啊！然后这个菲利斯人他的军兵在追他，他就想他一定要死了，那怎么办？他情愿自杀，把自己致死。他用他这个枪把他投在这个心里面，就倒下地。但是呢，倒下地以后呢，哎呀，他的力不够大，没有死。在痛苦当中，有一个年轻人走过来啊，这个也是在军队里面的。他走过来，他在经过里面，他看到扫罗，哎，快要死了。扫罗的请求他，哎呀，我快要死，很痛苦，你可以把我杀掉吗？这个年轻人怎么做？他就走去，他就走去扫罗的身下里面，用脚一大砰， 扫罗就死了。死了以后呢，他就很开心，为什么啊？呀，他因为现在他把扫罗杀掉，然后他就拿了扫罗这个王冠啊，他的这些东西啊，就去找大卫，他就很开心，告诉他就比较有种的自居自高的啊，要奉承这个大卫，说，哎，我来是报喜的啊，大卫一直追杀大卫王的这个扫罗王，现在死掉了啊，但是大卫的反应怎么样？啊，圣经告诉我们了，大卫一直在哭，一直在哭，啊，然后他整天没有吃东西，然后他还要感动，他是写诗的，做歌的，这是做诗歌里面就写出来，要讲错什么东西？啊，他在唱歌了，他要写这个诗篇啊出来。这里看到大卫对这个扫罗是很有，不单是这个头脑里面的，他是感情里面是真的，就为了这个扫罗王去担心，啊，对。但是这个年轻人他不知道，所以他就还要以为立了大功，就要把大卫就把他杀掉。你这个人，你不尊重我的 boss， 我接纳你在我里面军地里面办事，最后怎么样？你也不会做得好的啊！然后你不尊重耶和华的受膏者，是你自己讲的，你自己杀扫罗的，他就把他杀掉。好了，从这里面我们就发现，大卫真是一个很，他的秘密渴求，这个年轻人没有发现，啊，没有发现，圣经就把他讲出来了，因为是什么？他的生活为人，他是敬畏神的人，他就敬畏神，因为他敬畏神，所以他在这个待人处事啊，很多很多事情以后，他不急躁，他不急的啊。有时候我们办事情的时候，我们是为了自己要立大功，为了快快要享受我们的意愿，我们的想法。我们的可能为自己制造一些的机会去办这个事情，啊，太急了，太急了。我们太急就是表示我们是不成熟的，我们太急就表示我们是自私的，我们太急就变成给魔鬼留的地步。但是大卫没有这样想，啊，所以这个敬畏神这个心意是蛮重要的。我们处事为人，如果不是这样想法，很容易我们就变成是唯利是图，很容易我们就给我们自己的情欲、我们的野心、我们的东西一直带走去，我就没有照到神的心意去行。但是大卫不是这样，大卫绝对不是这样，大卫是我们要学习的一个合神心意的王，所以在我们要好好的学习这个人。我们来神学院念书，我们要可能在我的 class 里面要训练大家 IQ 啊，很多神学的东西，可能在曼老师里面要训练大家的 EQ， 可能在李牧师里面训练大家的GQ 啊，这个 good 的东西怎么叫同工合作啊。但是这里面大卫里面，我们发现其实在侍奉的人里面，他最重要不是 IQ、EQ、GQ 是什么 Q？是 WQ， Will Caution， 我们意志的力量。究竟我们来念书的时候，我们把这些东西都念好，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？更重要的是我们愿意顺服我们的神，这一种的秘密的渴求，这是解释了为什么大卫是合神圣意的人。求神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。我们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向你祷告，感谢上帝，你通过大卫的生平，通过大卫他怎么去生活，你提醒我们。主啊，我们向你祷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在解你受做造的时候，继续使到我们的生命能够给你使用，磨练我们成为你手中的器皿，为你使用，为你工作，荣耀你的名。神啊，这是我们向你的祷告，求神帮助我们，奉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